确信神。本磁带是根据伯南汉弟兄1959年1月25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确信神》编译成中文。列王记上17章1至16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我是说基利西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了。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在我去海外之前，我选了一个题目作为今天早上的讲道，就是确信神。主啊，当你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求你祝福，愿圣灵能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预备自己来迎接你的到来，因为我们一直都盼望你来。 我们来到主的圣所，不是来给人看的，也不是来看人的，而是要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本性、你的道路和你的旨意，使我们能怀着真正的确据来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来确信神。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那一定是个非常可怕的早晨，天气热得要死，到处都是尘土，在街上的人们都饿得快死了，地热得好像要着了火一样，这都是他们犯罪和道德败坏的结果。你们知道，这正是亚哈王统治以色列的时期，他是所有以色列王中最邪恶的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王像亚哈那么邪恶，因为他受过教育，也知道该怎么做，但他却没有继续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蒙神的喜悦。尽管他有强大的军队，并且在他的统治下人们也变得非常的富裕，但你休想在冒犯了神之后还指望着那蒙混过关继续长存下去。后来在他的婚姻当中，他没有娶本国的女子为妻，却跑到外国娶了一个罪人，一个偶像崇拜的人，一个拜偶像的，他娶了耶洗别，他根本不是个信徒。任何一个信徒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可与非信徒结婚，他必须与信徒结婚，但亚哈却做了这恶事。无疑耶洗别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亚哈堕落就是因为他只看耶洗别的外表而没有去看他的内心，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耶洗别把偶像崇拜带入了这个国家的百姓当中，百姓、祭司们、他们的传道人都因着对偶像崇拜的极大需求而堕落成了他的牺牲品，这绝对是今天我们国家的写照。因着这些巨大的需求，我们也堕落了。无疑那些祭司们以为只要政府同意了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我不管政府同不同意，关键是神同不同意。人们以为他们留恋一些世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有人要我重复一下我刚才所说的，这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的写照。我们可能以为自己不是拜偶像的人，但我们绝对是，而且政府还许可。今天的人们是拜偶像的，因为他们崇拜偶像，他们有些人崇拜电影明星，把他们当偶像，有人拜金钱为偶像，有人拜电视明星为偶像，但任何摆在神前面的都是偶像，不管它是什么。甚至撒旦，我们最大的仇敌，他是那么的聪明，甚至有的时候他能把教会摆在神的前面。你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它可能是个很大的建筑物， 或很大的宗派，又或者有很多的会众，但在你的心里，不要让任何东西高过神的地位。任何在神之上的东西都是偶像。这些人知道自己，他们不再像以前其他国王统治时那么属灵了。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是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那一切就都平安无事了。今天我们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几个月前，我与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谈话，他说，伯南汉弟兄，我想你把美国贬得也太低了吧。他说，你总是在大声斥责这个国家的罪恶，即神要如何来惩罚他。我说，神要是公义的，他就必须得这么做。他说，但是伯南汉弟兄，你忘了，这个国家可是建立在圣经上的呀。我们的祖宗来到这里时，神把这块土地赐给我们作为产业。我们是个基督教的国家。我说，你所说的都是事实。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感激这个国家。但瞧，我的弟兄，以色列也是神所拣选的，他差遣先知和伟人给他，但神绝不能容忍罪。他让以色列人收获他们所种的每一个恶果，同样的，若他要以色列人收获他们所种的，那他也一定要我们收获我们所种的。神从不偏待人。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以为我们可以安歇在我们祖先所行过的事上，或安歇在我们教会的伟大创始人和他们对神的伟大牺牲上面。当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们也很感激，但是他们所行的并不能救我们。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神之间的事情，不在于这个国家或教会，而是我们个人要在神面前有所交代。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我们当中最属灵的那些人，你去到那些属灵的男女那里，你会发现他们的心中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已经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我已经跟你们讲过这些事。我发现那些我曾经认为是中流砥柱的那些人，我发现他们却去看重那些属世的、那些暂时的东西，到处说神给了我们最大的什么什么，神给了我们，你在吹牛。物质上的丰富并不总是基于神的旨意，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今天世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吹出来的信息，人们试图把自己吹到一个地步，并且说这是属灵，有时信心能行一些很大的神迹，但却不一定是出于属灵的心。我们的主不是说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做那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恶是什么？就是你知道某件事是正确的却不去做。他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们今天就活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许多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不需要更大的教会，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会众，我们也不需要更多的上电台或者是上电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属灵，是一个即使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但却能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人，是一个能不断祷告，直到他们里面的灵能因着神的美善而感到满足，并在他们心中产生一个复兴，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及他们所生活的周围的气氛。你可能穷的连鞋子也买不起，你可能穷的只能够穿麻袋片，但你心中却有某种东西能让你唱诗赞美神。我宁愿要这种东西，也不要世上所有的钱财。所以你不能说物质上的东西总是神祝福的迹象。大卫曾向神说过，他看见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巨大的青翠树，但神却问他，你有没有想到他们最终的下场呢？不管我们穿的衣服有多么高级，吃的东西有多么丰盛，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去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肉身是灭亡的，不管你怎么保养它，只有人里面的魂，只有人灵里的光景，才能去到永生神的面前。但我们把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认为我们只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亚哈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认为一切都很好，他们的祭司和传道人也告诉他们平安无事了，国际形势一片大好了。但偏偏有一个人，他大声谴责他们的错误，因为这个人知道那位圣洁的神绝不会对这种污秽的宗教新潮流感到满意。我们天上的神今天也是一样，即使我们再努力再想做大事，但我们若在神面前没有完全圣洁的生活，就不可能蒙神的喜悦。我们可能办学校、建圣地、盖教堂，我们可能搞组织，我们可能行大事，但这都不能讨神的喜悦，除非人的魂在神的祭坛上成为圣洁，并献身给主的工作。但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你发现我们的祷告会变得如此的软弱无力，祷告了不到一分钟就上床睡觉了。我发现即使这种祷告一天也只有一两回，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国家的道德在败坏，尽管我们到处都有葛培里和尔洛罗伯特，但是除非美国人能有一颗饥渴的心，再次回转到永生神的那里，只有一个活的经历，对永生的神怀着不朽的信心，否则我们就只是像人们所说的是自以为是。我们可能挺胸昂胸，穿着翻领的衣服招摇过市，希望人们称我们是博士或牧师。我们可能牧养着一间全国最大的教会，我们可能虔诚到甚至没有人能指责我们的生活，但除非在我们里面的魂能向神燃烧起来，除非我们心里有些东西能渴望神。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除非我们能够达到这种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及其他的东西在今天能占上风的原因，就算人们联合起来也不能够阻止他们，这是已经预言了的。然而神也正在呼召他的教会，这个不起眼的妇人一定是个最适合以西利亚的器皿，因为通常你的行为显示你是怎样的人。 他被选上来款待神的先知。记住，他是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大地都被烤焦了，无疑这个妇人是个合适的一个器皿，是个典型的信徒。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他不配来款待神的先知，那神是绝对不会呼召他来做这种事的。因为神从来不会差他的先知去一个不配的人家里。这不是以利亚的选择，而是神的选择。这不是他在供养以利亚，是神在供养以利亚。以利亚被神安置在溪水旁，有乌鸦送饭给他吃，但却是神的命令使事情这样发生。神肯定是临到那些与以利亚有一样本性的信徒。他是个寡妇，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寡妇会经历怎样的事。他丈夫死了，还有一孩子要抚养，在那个地方他们靠地里的出产过活。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企业和兵工厂之类的东西，他们完全靠田里的庄稼来生活。因着人们的罪孽和道德的堕落，干旱临到了那个地方，人们都饿得快要死了。我们看到这个寡妇肯定是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整夜不断的祷告，她眼看着坛里的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肯定是到了一个地步，坛子里的剩下的面连一碗都不到了，她只剩下一小把面了。死亡已经爬进了她家的门槛，因为没有地方能够买到粮食，全国都遭受着饥荒。小小的瓶子里也只剩下一小勺了，他与死亡之间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油和那么一点点的面了。他一定是非常虔诚的祷告过。若有这种事临到你的家，当你知道死亡就蹲在门口等着你，那你今天早上一定会比以往更虔诚一些。我相信也许我们想，可能他整夜的都在祷告，因为再过一天他就得饿死了。他看着他那只有三四岁的孩子的苍白的嘴唇，他可能看见自己的骨头也都凸了出来，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身为一个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发生，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场面。然而他还是伸手向神昼夜祈求。现在我们只剩下一把面，还有一小勺油了。你们知道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如果你以后再也听不到我讲道了，那愿神能把这一点牢牢地刻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这成为一个信息。奇怪，太奇怪了，神有时就是这么行事的。你知道吗？当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并按照神的每一个要求去做了，我们相信神，必须要先到一个地步，而且得是要符合神的旨意。我们已经认罪了，把我们所有做错的全都改正了，一切我们知道该做的事都做了，神所有的要求我们都照着做了，然而他还是沉默，他就是不回答我们的祷告。我肯定今早我是在向那些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在讲话，我自己也多次经历过这种情况。当我回去检查我的生命， 翻开每一块石头。如果我发现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会认错说，哦，主啊，我一定会改，跟着就去做。然后再回来说，主啊，你是神，回答我，我肯定已经遵守了你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每一个吩咐我都照做了。然而他还是没有动静，看起来好像什么也不说。这个时候你就要确信他是神，不要灰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心中确信他是神。我所要讲的就是在你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你的心里要确信这是出于神。当你遵守了他所说的一切时，你就要确信他是神。这就是信心开始动工的时候了，信心站立得稳，因为信心知道他是神。你已经达到了神的每一个要求，你相信他就是神，信心坚定不移。哦，赞美他的名。信心不会动摇，以信心确信神，并且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愿这一点能深深扎根在你们的心里面，永远不动摇。你们这些伯纳汉堂的人呢、啊？倘若你照着神的每一个要求做了，并在心中相信他就是神，那你该晓得神只是在试验你的信心，因为他爱这么做。你已经认了自己的罪，你达到了神的每一个要求，但神还是一言不发。记住，信心说他是神，这时信心要紧紧抓住这一点。尽管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信心知道他是神，信心确信他是神。那么记住，若他是神，他的话就必定是真实的。若神要求你符合这些条件，而你又照着做了，那他就有责任去应验他的话。不要退后说我根本没得医治，我哦，你这可怜软弱的信心。不要相信那鬼话。如果你认了所有的罪全都交代了，那你就符合了神的要求，信心就坚定地站在那儿，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你。他是神，而且你也确信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等候，当你达到了神的要求，这时就要看你的信心了。如果你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并且仔细地思考过了，让你知道自己已经按照神的每一个要求去做了，那你的信心就安息在他是神上，确信神。你知道神喜欢试验我们，他喜欢观察我们信心的反应。你知道吗？神喜欢看你如何反应。当你说，哦，主啊，我相信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你是医治者，我相信你是赏赐圣灵的那一位神，你是供给我一切需要的神。如果你承认了所有的罪，又答应神你若得了医治就会做这做那，然后却因为事情没有发生，你就像个懦夫似的藏了起来。神不会用这种人，他绝不会用这种人，他绝不会回答你，因为他只回答信心的祷告。你一下子退了回去，他不能回答你，但真正的信心会站在那里，相信神，确信他是神， 如果神要你做这些事，就像让你认罪等等，而你又完全照办了，信心就会告诉你他是神，你的祈求一定会成就，你的需要他已经成就了。我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一点。如果你确信神，神也会确保他的话语，他等候乃是要试验你，他经常这么做。让我们回顾一两个例子，我们来看看那三个希伯来孩子，他们不向偶像跪拜，神对他们有信心。当他们听说会被扔进烈火的窑中时，他们说我们的神会救我们脱离这火窑，即使他不这么做，那我们也绝不会向你的任何偶像下拜。只要他们肯定并确信神，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他们知道他听祷告，但无论这次他是否搭救他们，但那都是为了他们的好。于是他们宣告并向神认罪后就走向死亡。当他们走向火窑时，他们确信如果神允许他们被烧死，他也会在复活的时候使他们活过来。他们确信神，因为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使他们得益处。当我们确信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因此他们做了决定，他们确信神，于是他们径直走进了烈火的窑中，神坐在一旁看着他们，任凭他们走进了火窑。他想看看他们的反应。当王说，当号角吹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俯伏下拜？他们回答说，没有，我们没有拜。这就是你的信心，要牢牢地抓住。好吧，既然你们不拜，那你们该知道我的法令是什么。是的，我们知道你的法令。我的法令就是把窑烧热，比寻常更热七倍，然后把你们扔在里面。现在你们拜不拜？不，我们不拜。那就是他们的信心。神说，好的，我要看看他们会怎么做，我要看看他们的信心反应如何。因此王说，把他们的手捆起来，丢在烈火的窑中。当他们迈向火窑的时候，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神还是站在一边观看，然而他们确信他是神，他们已经认了罪，他们已经改正了一切他们所知道的事，他们确信他是神。于是他们径直走进烈火的窑中，就在这最后一刻，神驾着风马车从天而降，删掉那向他们扑来的热气，安慰他们并与他们说话。神让你的信心在紧要的关头做出反应。旧约中有一位叫约伯的人，我们的控告者撒旦控告他是在暗地里边犯罪的人，然而约伯知道他没有犯罪，他知道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所有的过犯并献上了燔祭，那是神的要求。神所要的一切就是燔祭和认罪，而约伯全都照办了。撒旦说，我要拿走他的骆驼，因为他是个妇人，我要拿走他的羊。最后撒旦拿走了他的孩子，就是约伯心中最宝贵的。但约伯还是坚定地站在那里，因为他知道这位神，他确信他是神，因为他曾与神交谈过，他也符合了神的要求。约伯审查自己并发现，我已经献上了所有的燔祭，我心想也许我儿子设摆宴席，我女儿参加了，可能在他们心中暗地里犯了罪，因此我要为他们献上燔祭，替他们认罪。哦，神啊，当一个人做了神吩咐他该做的，他也确信神是神，那神就必须得回答他。 信心每次都会把神召来。当你行了一切你知道是对的事，遵守了他的要求，当你认罪悔改并且偿还你所亏欠的，将所有的都摆在神的面前，那我就不管他怎么沉默，他仍然是神，他等着你把信心放在这一点上。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他现在要通过你的行动来看你的信心，他想看你会怎么办。如果你已经被抹了油饼领受了祷告，那神就要等着看你是否相信这祷告，不是下一个礼拜天又跑了，第二天又跑来，等着下一次来到这个神医来到这儿，神等着要看你信心如何反应，不是第二天就回来说我感觉糟透了，我估计我还没有得医治，那么你一开始就不配站在祷告队伍里，你没有预备好，你不相信他是神。你可能说伯南汉弟兄我不赞成你说的，但你的行动证实了你是什么，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一个人若说他是基督徒却还是抽烟喝酒赌博讲肮脏的笑话，说圣经有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是错的，那他可能是传福音的，但他却否认圣经的一部分，那他就还是个罪人，还没有改好。但当你公开承认他是同样的那位神，然后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就交在他的手中，说主啊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那么你可以求你所要的，信心永不会动摇，会一直站稳在那里。尽管周围的环境好像变来变去，但那个信心却不动摇，因为你确信他是神。只要他是神，他就会守住自己的应许，他不可能做了一个应许然后却不实现，如果他是神，他就必须得守住他的应许。我爱这点，神必须得持守他的话。约伯献上燔祭，他做了一切他该做的，他知道他是对的。那时那些教友来了，有些教派的成员说约伯你趁早承认你是个罪人吧，因为你要不是罪人神怎么会这么惩罚你呢？但约伯说我已经认罪了，我已经在神面前献上了燔祭，我不是个罪人。约伯知道他自己的立场，但是情况还是继续着，还是越来越糟，简直糟糕透顶了。撒旦试图击倒约伯，想让他否认神，否认他所献的祭，否认他所献的燔祭。一旦你对你所承认的事有任何怀疑的举动，那就表明你的软弱，你怀疑神。你若向神求了什么然后又徘徊疑惑，那你就是个怀疑者而不是个信徒。约伯知道自己的立场，他坚定地站在那个根基上面。难怪普利特能在临死的时候唱道，基督是磐石我稳他，其他地方都是流沙。即使他亲爱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但约伯的信心还是扎在那稳固的磐石上。他的健康没了，全身生满了毒疮，他的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并开口咒诅他出生的日子。他说愿那日变为黑暗，愿亮光不照在其上。他的妻子说约伯你太可怜了，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了算了。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约伯确信有一位神，而且他达到了神的要求。我太兴奋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符合了神所有的条件，这就是了。神在考验他的信心，他要考验你的信心，考验我的信心。但当我们符合了神的要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神的应许。你们中间有病的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这就是了。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你已经符合了神的要求，信的神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够了。 确信神，你的心中要确定，那就是你要相信神的话。约伯就是这样，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你干嘛不咒诅神死算了，你一天比一天糟，撒旦最喜欢给你来这一套了，瞧你的病比抹油前更糟了，传道人的祷告并没有使你比以前更好，那些传道人一开始就错了，这传道人无关，这取决于你对永生神的信心，不在于那个传道人，而在于神自己。传道人没有给你什么应许，而是神给了你应许。这不是取决于传道人，而是取决于神。还有你要用信心相信的是神，所以要确信神。确信那是出于神，是他的话，神就在他的话语当中。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确信有一位神。约伯的话刚一出口，马上电闪雷鸣，神出现了。信心总是能换来神。他已经沉默好久了，那就是神所做的。你看看这帮注定要下地狱的美国人，这些上教会的伪君子，我不是生气，但任何一个跟神和好的人都会为罪而生气。我不是生这个国家的气，我不是生这些人的气，我是生那个用这些事神下眼的撒旦的气。这些下眼的牧师传道，让人们凭着那一点人造的道理来混日子。你必须要重生，神信守他的道。我看到魔鬼把那些人玩得团团转，你最好明确有一位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个贫穷的寡妇，她知道他是神，坛里的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境况也一天比一天艰难，但神容许这种事发生，神就是喜欢这么做，神喜欢让你的信心受试炼，看看你会怎么办。他可能让你受高抹祷告，然后又让你变得更糟。他说，来吧撒旦，让他受试炼吧，我知道他相信我。永远赞美神。试炼他吧，我知道他会相信我的话。他能这样夸耀你吗？他对约伯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想怎么带他就怎么带他，不可取他的性命，因为我知道他爱我，他献上了燔祭，他已经遵守了我的诫命，他照我吩咐他的去做了，他相信我的话。随你怎么对待他，把他推到粪坑里都行。撒旦拿走了约伯所有的一切，但后来神就加倍的赐还给他。神总是这样向我们的信心经历考验，看看我们是否能真正相信他是神。那个女人肯定说，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祷告了，我知道我是个不配的外邦人。记得耶稣在圣经中提过她，他说，在以利亚的时代不是很多的寡妇吗？可是神只差遣她去了一个寡妇那里，那是个外邦人。他说，我恳求，也许当他看到最后的一块饼，好像看到死亡已经穿过了院子，爬进了家门，再咬最后一口，他和他的孩子就得等死了。我能看到他整夜祷告，热风在吹着，大地都烤焦了，人们在街上哭喊嚎啕。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看着他的孩子，看着他的小睡衣，他的小脚丫全都伸在外面，他瞧瞧自己的手满是皱纹。他前后走着，但他还是说，我知道他是神，我已经认了所有的罪，他所吩咐的我都照做了，为着他的荣耀，我求他让我活下去。神看见了他。其他的人都出去在某处开着舞会，梳妆打扮自己，有的可能正忙着去看那些现代的电视节目等等，每个人都在忙着属世的东西，但这个女人却单独跟神在一起。天开始亮了，她说，这个小家伙整夜都哭着要东西吃，我能拿这一小把面做些啥呢？你知道那面就是基督，每一位圣经的学者都知道基督就是素祭，而这素祭必须是一种特别的麦粒做成的， 并且每一粒麦子都要磨得一样细，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是一样的。每一位信徒都相信并安息在这一点上。哈利路亚！你们可以永远的老朽冷漠形式化的信仰，但至于我相信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这不信的世界里，我要表明我的立场，我始终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每一粒麦子都被磨得一样细，因为他是一样的。今天现在今天早上他还是跟过去一样的神，他一直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面粉的含义，尤其指圣灵。我们根据以西结书第四章等经文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人抹油，油代表什么？约翰福音四章说，父要人用灵和真理拜他。耶稣是真理，他就是素祭，油是圣灵。当圣灵与真理调和在一起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把面粉和油和上，就可以做出饼来。你的信心在哪里？神的话如此简单，但却带着能力传出来，来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道在面粉那里，但你必须用油给它调和起来。也许你只有一小把面或一勺油，但不管怎么样，它是真实的。这些预备来做什么？它是为十字架而预备的，是为着自我牺牲而预备的。这是你当做的。若神的话传讲了，而且你又拥有圣灵跟他合在一起，那么就该将自己献上，拒绝所有的疼痛，拒绝所有的疾病，拒绝一切与神的话相抵触的东西，你站稳了。医生可以说这说那，但这没有关系，你只要站在神的应许上，因为神这么说了。面粉来了，你也有了油，你就要把它们合在一起。我听到一个声音，那是天刚蒙蒙亮，有个声音传过来说，去到院子里捡两根柴。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说是两根柴，就是十字架，它有面粉和油。但现在神要呼召他行动了，借着这个来行动。不管你有多少或你需要多少的面和油，但你必须要行动，就是要将自己献上。两根柴，在以前人们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生活。你把一根柴放在另一根柴上，然后从中间生起火来，这样两边就都烧着了。印第安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自己也经常这么生活，一晚上都是这么点着的。就像这样捡来木柴，一根朝着一根朝那儿，当火烧着后就不断往里添柴。这两根柴就是十字架，圣经说是两根柴，那声音说去到院子里捡两根柴。同时在山上有个如雷的声音向先知说，起身往城里去，我已经吩咐了。哦，他们两个都顺从了。哦，他们两个都顺从了，那就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都顺从了，如果传道人传讲了神的话，而人有接受相信并付诸行动，那就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你是罪人，你必定会得救。如果你生病，你就会得医治，因为神这样应许过我们。如果我们确信神，神必须要信守他的话，因为他的的确确是神。神的吩咐是到城里去，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随后异象就出现在先知以利亚面前，于是他走了过去，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这没有关系，他照做就是了。寡妇也不知道他的两根柴在哪里，但他知道一定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他开始走，出到院子里，他四下里观看。哦，好热，城里到处都是喊叫吵闹的声音，那些有什么拎着酒瓶喝得醉醺醺的。他看看街上，什么也没有发现。接着他找到了一根柴，十字架的一部分就是自我牺牲，然后又找到另一部分，又一根柴。当他捡起第二根柴的时候，哦，那该是何等阴暗的时刻，死亡就趴在门口。他和他的孩子在吃完这一片饼后就得等死了，他们只有这么多了。有时在最阴暗的时刻，我们才会听到的声音。当他拾起第二根柴准备进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从大门外传来说，兄弟，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他手里拿着两根柴，转身去看，那是面粉和油都预备好了。他说他已经把面粉和油和好了，这就是说道和灵必须要调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放在自我牺牲的十字架上，并拒绝所有与你所求的相反的事。是的，我已把面和油调好了，现在我要去拿那些柴来。那个声音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看到一个秃头的男人斜靠在大门口，脸颊消瘦，满脸胡子，是个秃头的，他身上裹着一张老羊皮，看上去好像是位善良的老人。他说，我分点水给你喝，生命的水，你愿意给任何人，告诉所有的人去任何地方。请等一等先生，他手里拿着柴开始往回走。那像雷一般的声音又说道，不光分点水给我喝，也求你拿点饼也给我，生命的饼，生命的水，这难道不是生命吗？这点东西一吃完他就得等死了。把你的水给我，把你的饼也给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给我一点水，喝一点饼。可是他转过身来，表情忧伤。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说，先生，可能是这样说的，你与我所见过的人不一样，说话也跟别人不同，你好像对你所说的很肯定。可是我只有一把面，一点油了，只够一顿饭。我已经和好了面，现在要用两根柴去烧火做饭，我和我的儿子吃了然后就死了，我只有这么多了。接着我们听到什么？但先为我做一个饼。神要在首位，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是什么东西，无论是什么样的证明，事情看起来多悲观，无论如何，但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他的话放在首位。医生说我没治了，但神的话又在首位。我的罪太多了，我是个妓女，我是个毒棍，我是个酒鬼，但神的话要在首位。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把神放在首位，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将你一切的所有的都拿来给我。你愿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吗？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已经50岁了。为了伯纳汉，你愿意将你的一生都交托给我吗？你愿意将你所有的孩子，是否愿意将你们的生命交托给我？你愿意吗？有病痛的人，你们愿意吗？你们相信我吗？把我放在第一位，求你取点水给我喝，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喝。寡妇看着他，有什么东西告诉他，这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神认识他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知道是否符合圣经，是对还是错。他转过身来顺服了，这也是你们该做的。当他转身顺从先知所吩咐的话时候，就有雷声从天上传来，那是每个人都盼望听到的，因为有雷鸣般的声音从先知口中发出，这声音是每个罪人每个病人盼望已久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多想听这声音。人们坐在我的家门口对我说，求你去我家，因为我女儿，我的婴儿已经快不行了，求你说神的话吧。但在神的话进到你的口之前，你又怎么说呢？你只是在说自己的话。但他们盼望能听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因着他的顺服，神的话穿过了栅栏，一切的阴暗都被打碎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主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哦，这是多大的安慰。他进去做了饼给了先知，然后给他的儿子和他自己也弄了些，他们就这样在地上吃了喝了，还富富有余。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怎么会跑到他家里来的？谁能用科学的方式给我解释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油是从哪来的？他怎么进到瓶子里去的？他每天早上倒干了油，也倒空了坛里的面，每次都清理了一点也不剩，可是当他回头再取的时候又有了。那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抓住神的话，确信神，他是创造的主。你可能失去了健康，或失去了团契，但只要抓住神的话，确信他就是神，那么原本看来阴暗的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阴暗了。只要你抓住他的话，确信神。有一次我在德国看到了一幅令我非常难忘的图画，一个德国的画家画了这幅画，叫做乌云遮盖下的大地。如果你隔着一段距离观看这幅画，那是你所见过的最阴暗可怕的场面。远远看去，只见云层叠着云层，可是一旦你走近一看，场面就变了，只见天使的翅膀合在一起向主高唱哈利路亚。有时阴暗是这样，远远看去它看起来是阴暗阴沉，可是一旦你抓住神的话，确信他就是神，一步步靠近神的话，那你就会发现那是天使的翅膀合在一起。这个寡妇有些类似亚伯拉罕，是呼召献上他所有的，并把他们献在祭坛上。或许今天早上你也一样被呼召，放弃你自己的道路，放弃你的不信，放弃你所拥有的一切，然后拿起油和道，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摆在自我牺牲的祭坛上。那么你会肯定发现，这会将神换来，这一点就像我站在讲台上一样确定。好好想一想，我们祷告。你是不是有需要？你是不是有需要？而你又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去得到？你是否穷的房租都交不起了？你是不是穷的没有钱给你孩子买双新鞋子？你家里的面坛子是不是空了？油瓶是不是干了？你是不是没有钱给你的牲口买饲料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记住，他已经应许你了。你是不是生病，医生说你需要动手术，而你却没有钱？你有需要？你是个罪人吗？你是不是有很大的需要，并且知道若神今晚要你死的话，你就灭亡了？你是不是跌倒了并逃避神？你知道自己虽然属于某个教会，但你里边始终觉得不对，你自己的良心告诉你按着神的话你是不对的。你有需要，别让这些话掉在荆棘或石头上，或掉在石头般的心里，让它掉在好土地上。如果你生病，医生说你好不了你了，然而你答应神，你一定要侍奉他，而且你确信他是神，那你就要达到他的要求。若你有需要，你愿先举起手来向神表明你有需要吗？神祝福你。让我们祷告。哦主啊，就像我今天早上站在讲台上一样确定，我知道这些举起的手没有一个是主你不认识的，因为你是神。你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那你岂不更看顾这些肉身上的人们举起来的手吗？你的儿子耶稣正是为他死的。连一只麻雀掉在地上你都看顾，那你岂不更看顾今早举起的这些手吗？我想一打的麻雀都卖不到有一分钱，因为没有人要他们，人们埋他们都嫌麻烦。但你却晓得每一只麻雀，连他们身上有多少根羽毛你都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 哦，主啊，回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早上的确信你是神，这是你的灵，让这现代信仰的愚昧和诱惑全都离开他们。有人说我是属于某某教会的，主啊，此时让他们把这种想法除掉，愿他们就在这一刻能看到那永生的瞬间，然后他们就会可寻求并渴慕要知道神是什么，他们确信他是神，他们持守他的话。至于罪人，让他们快快的悔改并准备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你答应会赐给他们圣灵。主啊，你这样说过，你信守你的应许。还有那些跌倒的信徒，他们曾确信你是神，但后来却离开了你，愿他们今天能再次回到你这里，因为你说过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如果这里有生病的，让他们认识到你是神，你信守你的话，你必须信守你的话。当他们被抹油按手的时候，愿那在他们里面的灵承认他们相信你，然后用神的道，也就是生命的粮基督来喂养他们。愿你用旧约建立他们，并用新约向他们显明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让他们把道和他们所拥有的油圣灵调和在一起，然后起来站在祭坛前说，说主啊，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带来了。哦，你一定会加倍的赐给他，这会将那位历史上的神再次唤来，这会使耶和华站起来热血沸腾的说，我有一个顺从我的孩子，我让他经受试炼，他证明了他爱我并相信我，他确信我是自由拥有的神。经上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就是现在成就你的话，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在我们低头的时候，那些有需要的人请你们站起来。如果你还没有确信他是神，若你确信他是神，他必会持守他的应许、救恩、医治等等。若你确信他是神，你就站起来。若你要为其他人代求，那请你站起来。如果你确信神，就将你的需要摆明在众圣徒的聚会中。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就这么做，我确信他是神，我相信他遵守他的话，我确信这时我把我的祈求摆在宝血之下。若你这么做了，就要离弃所有的罪。罪就是不信，你可能是教会的成员，但我指的是罪就是你的不信。你要把它摆在当祭物摆下，你要把它烧掉，你要来到十字架前牺牲所有的不信，把它交给主，并知道他是神，而且你也确信他会回答我们的祷告。若是这样，去举起你的手，一直举着。主啊，你是神，这里是他们调和在一起的油和面，他们把它带到十字架前，在那里神的火要进到他们的心，若他们真心相信，求主焚烧他们的祭物。你会在这里运行，涨起潮水，驾着火车火马从天上降下来，你会震动整个天地来奖赏他们。当他们举手站在那儿表示他们相信，并将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祈求都摆在你的祭坛上的时候，哦，天地的神，天地的审判者，天地的审判者一定会施行公义，他一定会持守自己的话。你检查这里男男女女的心，检查每一个人的心。主神，我也举起手，主，我知道我现在的事工已经转变了，我相信你是神， 我看见你远远地站在火柱中，我看见你检查人心中的秘密，而没有一次失败过。当年你在那条街上开始成就这些事的时候，你就已经应许过了，你在世界各地保护我，不断地保护我。我确信你是神，我确信这一点。我将我自己连同这些人献上，并且将我所有的一切献给主来侍奉你。主啊，我又再一次开始要去到世界各地去传道了。神的帮助我，若我任何时候不相信你，请你赦免我，赦免我的不信。我知道你赏赐要寻求你的。同样当今天早晨我的人举手站立的时候，我为他们认罪，为他们的软弱和他们的怀疑认罪，我为他们的罪，主啊，以及我们所有的软弱认罪。愿你差派圣灵带着垂听我们祷告的印记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是神。主啊，你如今就在我们这里接纳我们，接我们进入你的怀抱，赎回我们失去的一切。如果我们失去的是健康，求你叫我们健康得到百倍的恢复。若失去的是我们的魂，愿它如闪闪发亮的器皿被圣灵充满，并呈现在神的面前。若是不信，愿主再一次给我们恢复能够移山的信心。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相信你在运行，圣灵正充满这座房屋，充满这些人和他们的心，感动他们去接受永生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吗？就举手说，我如今就接受他，我相信。
我今行走是路，不是遇见有苦，求你引领擦干的眼泪，保守我不懊悔，拯救我不犯罪，荣耀你名。
让我们低头，我们已经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把这个严厉尖锐的信息传给了你们，但这是真理。如果你能谦卑的相信你所求的、你所领受的，那你就不要让任何东西来把你从正路上带走，稳稳地站在正道上。不管我传讲多少，不管我做些什么，我不管任何人做些什么，如果你不接受它作为你自己的产业，一点用也没有。你要全心全意地相信，相信你心里所渴望的。如果你已经认罪了，那神也就原谅你，永远也不要再怀疑。如果你走迷了路，那今早你已经被领回来了。 如果你需要圣灵，那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的罪得赦。这是神的话，他不会为任何教会、任何宗派或任何人而更改，必须是这条路。我们一定要符合他的要求，而不是教会的要求，是他的要求，这是我们必须要要做的。他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如果你有病，我已经为你做了信心的祷告，你也在心里为此祷告并相信接受，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那你的病就一定会好，一定会的，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阴暗。你说我看起来我仍然病着，这无关紧要，这只是天使的翅膀拢在一起，只是这样，这是神祝福的形式。它看起来是很阴暗，但你再靠近一点点，再仔细看看，看看是否是神站在那里守着他的话。现在大家低头的时候，我要将聚会交给我们的牧师内维尔弟兄。